意识是非常非常浓厚。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浓厚是一定有所本的，不是根据圣经，是根据对于圣经的解释。而且严格说来，也不是对圣经的解释。到现在为止，你要问那些改革宗弟兄们，你们如果相信字面解经的话，那么既然千禧年是千年国，是按字面解释，你居然把它零然解，那我要问你，根据上下文下面接着下面讲的复活，你是字面解呢还是零然解？所以他一定说字面解啊，否则他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变成改革宗的人不相信神学了，不相信福音真理了。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好好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明明是千禧年以前主就来才来的，所以换言之，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所以到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月光要像日光一样，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慢慢越暗淡越暗淡，所以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请记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世界你看见没有多久，很清楚的你就看见敌基督的影。所以你这是为什么你看见中东越来越乱，很清楚，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你说不，现在因为我是坚守改革中传统的，我是该坚守改革中阵营的，那么好了，这个就对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我还要把人送到那个圈去。那现在很清楚，你送也没有用啊。送现在有的法律已经变成了这块土地上的法律，你出乎奈何，你又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有看见一件事：改革中的神学需要改革的。为什么？你从敬派给我们的起来就知道了。从敬派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今天要讲到教会的纯洁，表面上是婴儿受浸的问题，其实是教会纯洁的问题。教会是不是只是包括那些信而相信的人，真的从心里能告诉他能相信的人？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世界跟教会要分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你看见在日内瓦，世界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这样像当初的天主教一样，天主教以异端裁判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异端还是不是异端？一定有人起来判断。那么那些会读圣经的人就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不是异端嘛？所以一定是多明尼会的人。所以多米尼会的人，第一他一定做审判官，在审判团里面，那么然后断定这是不是异端。断定完异端以后，异端裁判所从来天主罗教会当局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没有。他一定是交给什么？一定是交给当地的政府。那因为政教合一，因为政治跟宗教是完全成为一体的，所以现在教会当局说，我没有杀人，我只是断定他是异端。现在呢，根据国家法律，那异端是包括那些甚至于像巫婆之类的，或者是迷惑人等等，都是同一类的罪。好了，在这一类的罪里面，最后一定是死刑。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经过异端裁判所，然后最后为主殉道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按理来讲，在日内瓦不会发生这个事，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如此。有一个人，他不相信三而一的神，然后假如我已经警告他，你千万不要来日内瓦，你应该离开日内瓦，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还是来了。所以最后呢，很清楚的，教会判定说这是异端。当然不相信三而一神是异端没有错啊，但是现在一样的是交给市政府当局。那市政当也是这样，只要是异端，结果是死刑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在教会历史上的故事又重悲剧又重新的上演，然后你看见你会想到，改革的弟兄们居然会流一般圣徒的血，要么把他们从军。所以非常悲壮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的家人，他们一船一船的借着莱茵河把他们送到了荷兰。因为你只要真的继续相信这个的话，你一定要么充军， 要么最后就是为主宣道。所以有的人选择被充军，所以就被飘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到荷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他们大概登陆的地方，然后弟兄们就躲，就帮助他们，就隐藏他们。那有的人从那里就到了美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重庆派的弟兄们，他们到了改革运动以后还在那里受逼迫，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当你说是异端不是异端的时候，是神学的问题，是所谓真理的问题。当教会这样的断定的时候，好了，现在我没有杀人，我完全交给政府，所以你看世界跟教会没有分开。所以意思是说，我会影响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我的人送到国会去，我会影响整个的聚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每个人都送到剑桥大学去，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整个就改观了。这是人的做法，没有错，弟兄姊妹。你说你不影响世界，其实你是影响世界。所以写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当加尔文在那一段很有，实在说来呢，一点没有错，的确是复兴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没有话讲的。你从一个完全拜偶像、完全天主教的一个城，现在变成真的，他每个礼拜讲17篇的道，他真任劳任怨，在那里好好的工作，结果大家都听他的，你看见吗？所以严格说了，在日内瓦，你不管信的甚至不信的，他们只看见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加尔文。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日内瓦太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改革宗神学里面有一个，就是他们就是世界跟教会是不分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改革宗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慢慢你看见为什么有的地方的长老会为什么政治意识非常的浓厚，那原因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根据主的话，世界是世界，教会是教会，败子是在天里面。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Anabaptist 或者说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用鲜血为主做见证，所以寻道者血就变成教会的种子。那今天大家记得，所有崇敬派的后裔就是今天的浸信会。今天浸信会的人数是在所有基督徒里面是最多最多最多的。所以很清楚，你只要大概是浸信会，他一定有一个看法，就是教会跟世界是要完全分开。我们是不谈政治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谈的只是属灵的事。所以政治跟教会、世界跟教会分开这件事，这个光是谁给我们的？是崇敬派的弟兄给我们的。所以现在明白吗？改革宗的神学是需要改革的。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话，当然没有错，弟兄姊妹，自从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的乌尔，一过了一法拉底河，你看见巴比伦永远丢在背后，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埃及永远丢在背后。所以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呢？今天教会可以在世界，就好像船可以在水里，但水不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容易这些弟兄们不是用头脑来说服对方，但迟早有一天我们大家都看见了，因着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把血埋下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真理就开始发光了。当真理开始发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改革宗的神学里面有许多神的话的解释，但是不要忘记，改革宗的神学不等于全本的圣经，不是的。有了这个认识就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学问对我们有帮助，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学问是有缺陷的，明白吗？所以现在你怎么叫有缺陷？很清楚，如果神不是借着在那里借着崇敬派的弟兄们起来的话， 我们根本还蒙在鼓里，我们根本还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么这些与主同行的人里面，当然很清楚，在撒底里面，在那个时候因着他们不完全，所以呢就兴起了一般人，叫神的话语的规模，叫福音真理更完全。所以要记得，改革中的神学是需要改革的，改革中的人从来不叫自己改革，叫自己是归正，明白吗？本来我们不正，现在我们终于归正了。但是要记得，归正的神学是需要归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加尔文所给我们看见是圣经旨意里面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加尔文最多等于保罗，但是保罗的知识不是全本圣经的知识。你把约翰放在哪里？你把彼得又放在哪里？我们今天所拥抱的是全本的圣经。感谢主，我们不是属保罗的，但是保罗属于我们。我们不是属加尔文的，所以我们不是改革宗的，但是加尔文是属于我们的。他所看见的真理，只要合乎圣经的，都是我们应当要接受。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第一波，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底什么是改革宗神学，但是我们说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后来因着他们的确是非常成功的结果，那么根据他们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个教训。所以尼格拉的行为永远在前，尼格拉党的后教训在后。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变成有教训了，就变成什么呢？你用你的理论，用你的行神学来称义你的行为。所以请大家记得，很多的人就在神学的保护伞底下，以为是完全的顺服主，其实不是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什么是改革宗神学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有一个行为，那个行为后来就产生了教训。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改革宗这种长老会的人，他们很自然有一个倾向，他们要左右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说能把这个世界能带到那个地方。那现在只有两条路，第一就是连长老会的人，连改革宗的人慢慢慢慢走向新派，慢慢慢慢对有些罪能够容忍。好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你投票的时候，所以难怪可能在50州里面有36州是赞成的。这证明什么？证明要么就是大家慢慢慢慢良心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良心在整个神学的这个安慰底下就看不见了。或者弟兄姊妹，因着教会失败的缘故，结果大家才明白过来说，没有用的，你今天真的是把人送到那里去没有用，你为什么不多传一点福音呢？我们就很快就要回来，本来这个改变这个世界连神都不做，你还在那里做，你不是浪费时间吗？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对世界有盼望没有盼望，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如果对世界有盼望，不需要有敌基督啊。为什么又为敌基督又来，就照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乌烟瘴气，如果越来越乌烟瘴气，唯一的盼望就主耶稣，主耶稣会来能够收拾残局。所以主耶稣是第二次来，第一次先解决我们的污染源，每一个人的烟囱都不冒烟了，然后到时候就把一个制度，把公平公义这个理念放在这些里面，他所建立的国度当然是公义公义公正的，那个国就是将来的千禧年国，千年国度，特别指的属地的部分，因为属天完全是属灵的，明白吗？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不错，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知道说将来一定有千禧年，将来一定有千年国，到那个时候的确是公平公义公正，是今天所看不见的。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有一个情形，要有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是个大同世界，是一个是一个好像是公正公平的世界，你这个人必须是对才可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要解决属灵的问题，然后才是其他的问题。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知道说，改革中弟兄姊妹可以做这个梦，但是梦最后是破碎的，破灭的。